今天我就给你们讲一个从我老伙伴那儿听来的传说吧。
小说剧《鬼吹灯之牧野鬼事》，根据《天下霸唱》和《预定六人》的小说改编，
主播陈冰，导演韩宇。
第一集。
80年代初，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洗过澡，三三两两的搬上一把小竹凳，来到村头的大槐树下纳凉。李二嫂摇着大扑扇，嗑着瓜子儿，一群小孩在周围嬉笑打闹。远远的就看见老胡头拿了一杆旱烟袋，背着手走了过来。李二嫂笑着朝他招招手。
哎哎，老胡头，快来，昨天你讲完故事，这几个小毛崽子给吓得都睡不着了，折腾了半宿。
哎呀，这几个娃娃胆儿太小，我今天再讲一个，看不把他们吓得尿裤子。
老胡头一脸的深沉，刚才还打闹的小孩子们都停住了脚步，脸上露出既害怕又期待的神情。每天晚上听老胡头讲故事是村里人最大的享受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西瓜嗑瓜子儿，唠着家长里短，期待着老胡头的新故事。今天的这个时候，老胡头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，烟雾缭绕中周围寂静无声，大家全都眼巴巴地等着听故事。老胡头做足了派头，终于开讲了。
这老话说得好啊，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。过去民国的时候，有个盗墓老手，外号马王爷。据说这个人啊，长着三只眼，这不管地下有什么古墓，不论藏得多深，他只瞧一眼就全能看得出来，所以啊，才得了马王爷这么一个外号。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，马王爷和他的两个伙计费无忌和老北风就看准了一处古墓，打算去盗墓。
现在淤泥河附近正在打仗，老百姓都逃得差不多了，正是咱们下手的好机会。
马爷，这儿离官道不远，是赶场的必经之路，人来车往的，方便下手吗？
说话的这位是马王爷的老伙计费无忌。这个人一脸的络腮胡子，大光头，一身的好力气，是个开关的好手。另外一位老北风是个驼背，也是个用火药的行家。眼下三个人正窝在淤泥河旁边的树林里，天色已经擦黑了，淤泥河里流着黑水，散发着一股恶臭。马王爷看了一眼费无忌，说：
没事儿，这儿我都踩过好几次了，晚上过路的人很少，即便咱们用火药，保安队也会以为是在打仗，不会轻易出动的。
哎呀，这条河太臭了，我听说啊，经常有路人想去河里弄水喝，结果踩到草丛的淤泥里，整个人都陷进去了，也不知道这条淤泥河吞了多少人了。
那都是他们不懂行，活该命丧在这儿。天黑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老北风，你打头阵，找个能下手的地方。这个墓铜墙铁壁的，得用土炮炸开个口才能进去。
马王爷一声令下，老北风从林子里摸出来， 马王爷和费无忌紧跟在他身后。周围黑乎乎的，三个人摸到河道里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古墓的那道砖墙挖了出来。只见木砖之间用铁水浇过，连道缝隙都没有。老北风用手指在木砖上敲敲打打，勘察下手的位置。马王爷神色悠闲地蹲在一边，吸着旱烟袋。费无忌则神情专注地盯着老北风。老北风不慌不忙，探明了砖层的薄厚。
两位大哥，这兽穴造的是铁壁，结实坚固。咱们虽然带的火药不多，但是我估量着用这土炮全力打它最薄弱的地方，就算轰不开也差不多了。
这淤泥河附近的人早就跑光了，动静闹得再大也不打紧，只是需要把药量掐算得恰到好处，别损伤了兽穴中值钱的器物。
这个好说，土炮破墙，这是咱拿手好戏呀。
老北风三下五除二安装好了土炮的药引，这爆炸的威力还不小，直炸的土石横飞，浓烟升腾。等到烟雾散去之后，只见这座无名古墓被来了个大揭顶，已经给崩出了好大的一个缺口。
嘿嘿，马爷开了。
哎，怪了，老北风、马爷，你们看，这里头不是墓道，是块青石墓碑呀。
哎，是啊，到了这么多年墓，还没见过谁家的墓碑放在这坟头里的。哎，这是唱哪一出啊？
老北风，你看看写的啥呀？
我瞧瞧啊。哎，老费，虽然我比你强啊，认识几个字儿，但是吧，这上头的字儿啊，跟绕花似的，我他妈一个也不认识啊！哎哎，马爷，您看看吧。
两个人让开一条道，马王爷走在墓碑面前。这块墓碑很奇特，上面顶端雕了一个鬼头，当中歪歪斜斜地刻着一行大字，笔画怪异潦草，透着阵阵的邪气。马王爷博古通今，自然是认识碑文，但是不看不要紧，一看他心里竟然一阵的冒冷气。
诸敢发无丘者，必遭恶咒，坠万劫不复之地。
原来这是一块古代墓主用于恐吓盗墓者的诅咒石，也就是墓主发下毒咒，谁敢掘这座坟，墓主即使死后千年，也会在冥冥之中诅咒盗墓者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，见此石碑者死。其实挖了这么多年的墓，这种诅咒马王爷见多了，只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感到了一阵心慌意乱。
今儿是怎么了？难道这个墓真的挖不得？可是这个墓看起来至少是宋代以前的呀，墓砖打得罕见，可见这个墓主人的来头一定不小，里面陪葬的金玉珍宝也少不了。哎，我还是别疑神疑鬼了，赶紧干正事要紧。
费无忌看马王爷面色凝重，忍不住问他：
马爷，这上面写的是啥呀？
没什么特别的，石上所刻乃是墓主先贤的高名。
马王爷没对老北风和费无忌说实话，反正他们也不认识，与其让他们担惊受怕，还不如瞒着他们，免得干活的时候大伙心里发虚。 费无忌和老北风向来对马王爷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听他这么说，两个人都没有怀疑。
你看看，还得说是马爷学问高，这块石碑看着奇怪，感情也就是块刻着墓主人名字的石碑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马爷不光是学问高，还是百年才出一位的象地大师，跟着马爷关山盗墓，简直比抢银号都过瘾呐！嘿，不仅能财源广进，还能长学问、长见识。哎，真不愧是我的良师益友啊！嘿嘿嘿，
得了吧，二位，咱们老三位加起来少说都有160、170岁了，你们也别捧我了，赶紧收拾停当，到这兽穴中勾当一番，把活做得利利索索的，可比什么都强。
是是是，马爷说的是，趁得老胳膊还能动，赶紧抓紧时间呀、狠狠地干上几票。只希望啊，这墓中金玉满堂，让咱们来个开门红。
当下三个人就在墓前用老酒擦了擦手脸，取出朱砂来用水化开，当作颜料用毛笔沾染，各自在脸上画了一张血红狰狞的脸谱，并且在头顶上扎了一块蓝色方巾。马王爷他们的装束打扮看似神秘诡异，其实这一举一动里面很有讲究。盗墓之人虽然不信邪，却不能不避邪，身穿道袍，头顶蓝巾，左手戴个银指环，脸上画个红脸谱，这扮相叫做魁星踢斗。盗墓者认为魁星能挡煞克邪，如果能请魁星天官上身，别说墓中发生尸变，即便是有具千年尸王，他们也可以一脚将其制服。
都准备妥当了吧？老北风，点上寻龙香。
点上了，马爷。
老北风把寻龙香递给马王爷，马王爷用嘴对着香头轻轻吹了一口，橘红色的香火被他吹得越发明亮。寻龙香对毒气非常敏感，一遇到毒物、尸毒之类的，就会立刻熄灭，所以进墓之前必点寻龙香。
老哥几个，咱们往里进。
就在他们要进坟墓的瞬间，树林里忽然刮起了一阵阴风，那股风夹杂着一股刺鼻的山腥，马王爷感觉有个什么东西从他脚边一下窜进了古墓。老北风和费无忌也感觉到了，费无忌立刻扣动扳机，对着墓中是一通乱射。枪声过后，墓中却是静悄悄的，没有任何的动静。
哎，刚才什么东西过去了？太快了，我都没看清楚。
我也没看见呐，要不你再多放几枪？哎，马爷，您看呐。
别浪费子弹了，我看的东西啊，八成是被土炮惊动了窜出来的，不是老鼠就是只老狐狸。这胡灰也是两大仙家，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别再跟他纠缠下去了。老北风，你到墓道口望风，老费，咱们俩进去干活。
费无忌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进古墓搬金取玉了，当下就用一手举着马灯，一手端着枪，跟着马王爷一前一后钻进了墓室。这座墓面积不大，墙角旮旯都生满了绿苔，泛着一股子呛人的潮气。
马爷，这个墓进过水啊，我看啊，名气恐怕早都烂了。
这个墓没有排水沟，老费，你抬头看看。
嘿，感情把棺材吊起来了，怪不得没排水呢。我说马爷，我看这棺材还算完整，这里头恐怕藏着不少好玩意儿呢。
哎呀，别光顾着乐了，走，撬开瞅瞅。
古墓的设计者考虑到了地下渗水的威胁，一般都是利用排水沟或者设置工床，提高棺椁的位置，或者干脆直接用铜环铁链把棺材吊起来。这座墓就是用的最后一种方法。马王爷和费无忌顿时来了兴致，两个人踩着青砖工床撬动棺盖，费无忌膀大腰圆的，很快就把棺材钉卸掉了。两个人退开几步，费无忌用敲头把棺盖向下推开一截，两个人屏住呼吸，提着马灯贪婪地向棺材里看去。这一看，两人顿时是目瞪口呆。费无忌一脸的茫然，摸了摸自己的光头。
马爷，这是有水没有鱼啊。
费无忌说的是道上的黑话，说棺材里有水没有鱼，就是指棺中只有陪葬品而没有尸骨。其实就算费无忌不说，马王爷也已经看到了，即便他见多识广，也不知道这棺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这口棺材撬开之前是完好无损的，棺材里面陪葬的冥器也都在，这说明没人盗过呀。可是棺材里为什么没有墓主人的尸骸呢？难道是经过了千百年腐烂的，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半点了？可是从种种迹象来看，又不太像是尸解消散了呀。
联想到墓道口那写着毒咒的石碑，还有从他们脚边突然间钻进墓中的那个东西，马王爷心里也开始打鼓了。但是面对着一棺金玉之物，这个老盗墓贼一时间利欲熏心，他咬了咬后槽牙。
哎，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，你管他那么多干什么？拿完了就放把火烧了这口棺材，然后立马出去。
哎，
费无忌答应一声，立刻走到棺材的另一端，想把棺材盖完全打开。马王爷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棺材，不等费无忌完全打开，他就纵身跳进棺材里，把陪葬的金玉珠宝往袋子里装。按说马王爷江湖人称关山马爷，他祖传的盗墓手艺几十年中挖了不少的古墓，而且在绿林道上也很有交情，家中置办下良田千顷，开着十几家买卖商号，在当地算得上是屈指可数的豪族。可是马王爷这人偏偏在钱财上不太开眼，正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。看着棺材里的奇珍异宝，马王爷是心花怒放。可是装着装着，他忽然觉得墓室中有点不对劲儿，好像除了自己，四周全都静止了，就连费无忌的呼吸也听不见了。
老费这个家伙干什么去了？他刚刚不是在搬棺材盖子吗？
马王爷抬眼瞅了瞅棺材盖，还是打开一多半的位置，费无忌却没影了。
老费，老费，你还在吗？